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源传媒互联网团队腾讯 AI 洞察系列之微信 AI Agent 灰色的演绎。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那个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华源传媒互联网水飞师梁栋，跟我一起在线上的还有我们团队的孟杰。那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跟各位汇报一下腾讯的微信的 AI Agent 这边的一个测试情况，然后这两天问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多人也来在问我们的想法。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对这个看法，因为从目前我们也没有那个拿到灰色的这个资格。那我目前看灰色资格呢，第一批呢是开放给了这个就是 iOS 端啊，主要是 iOS 端，然后另一方面呢主要是一些小程序的开发工作者啊。那这个让大家去使用呢，其实一方面让一些很专业的或者并专业理解微信生态的人呢去感受微信的这块的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实力，另一个呢就是让这些微信的这个小程序的开发者呢更加的直观的更快的感受到产品的这个形态，然后让他们对这个产生更重的兴趣，然后呢可以愿意把自己比如说之前开发的这个小程序呢更好的接入到这个AI 的 agent 产品当中，或者是基于现在 AI agent 的这个产品的方案，能不能有更多有意思的或者是有用的这个小程序能够重新的去被开发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考虑吧。那目前的这个测试灰度呢还在一个缓慢的铺开的阶段，我们觉得后面会有更多的这个激活灰色的这块的一个方案产品方案，然后呢带动更多的人群呢卷入到这个灰色当中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这轮灰色还是比我们超预期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在第一个会议里面跟各位领导讲过我们最开始看到的这个微信 AI 小程序的这个版本，那这次的灰度的时间和版本的这个展示呢跟我们之前了解相对比较一致，然后但是很多的产品细节呢还是比我们想的做的要更好一点。那这块呢其实有几个，第一个像这个群聊的方案，原来的方案呢我们觉得托底方案可能是把这个群聊选中啊再把这个转发给这个 AI agent， 那现在呢在这个群聊的里边加入了一个问小微，那这块呢你就很快的去把这个群聊呢能做一个总结，那这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有创意性的方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整个小程序生态这边的调用呢其实做的还是相对不错的，那像这个点那个咖啡啊包括点奶茶啊，如果它的小程序没有接入，那可以通过美团或者其他的这个方案呢去达成这个指令的完成，所以在真实的这个小程序的场景中间的对接呢其实做的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而且能够给你做很多的这种便利性的操作和体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跟微信整个生态呢做一个打通，那现在很多的方案比如说帮你去发微信，帮你去打语音，帮你把内容转发给谁，那这个东西都可以用 AI 去做这块一个交互了，那过去我们可能要找很多的名字然后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这种的交互也可以，同时呢推出来了这个卡片的这种形态去做最后的确认，其实也把这个安全问题和这个也做了一定的隔离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中间呢，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或者一个聪明的处理方案，然后并且像这个设计提醒啊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第四个就是有小工具，那这个我们觉得就是一个 web coding 的一个低代码的逻辑，然后基于微信过去的对小程序的开发的经验，然后呢在一些小功能的这种完成中间呢能够基于这个用户的这种语音的就是自然语言这块的描述呢去完成一定的这个能力性的开发，然后去达成一些目的，包括比如说时间记录啊，闹钟提醒啊，天气预报啊等等，我觉得都是可行的。所以在这种小工具的这种开发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低代码的 web loading 或者是一个更转向 C 端的 web coding 的这块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的感受就是它比我们之前的基础测试呢体验要更好一点，而且它对整个微信生态的这个融入和接纳度呢更高一点，我们觉得这个后面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流量性的入口，这个流量入口能够连接小程序生态，能够连接这个社交关系，同时也能够把微信的过去的内容生态有新的这个入口推荐，比如说你帮我推荐几个最近比较好玩游戏排名第一的小游戏什么，它可以在这里边把小游戏直接给推出来，然后你点开就可以玩了，然后它就比如说你想看什么视频或者是想做其他事情，那这块呢我们觉得未来也是一个很强的C端入口。那我们在横向的对比其他的这个C端性的产品，包括豆包、千问，然后元宝，包括腾讯内部的元宝，我们觉得这肯定也是一个很强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个集合。我觉得它现在至少连接微信之后呢，它比目前的这些C端产品可能更具备实用性和使用的场景，然后以及这个入口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大的这种新的流量入口，所以我觉得不担心商业化啊。至少从目前的维度，我们不是特别担心商业化啊。那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呢，我觉得微信的 AI agent 的后续的灰色呢，也可能会稳步的推进。那我第一觉得就是虽然肯定不一定会覆盖到这么快覆盖到全群，因为从这个推理算力的这块的需求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目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卡点。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后面也会很容易解决。那这块我们建议就是对整个微信的这个 AI 的板块呢，其实要做一个重新的评估，也是微信在整个 AI 化迈出的一个重要一步。那如果小微的这个形态能够成立，那在整个微信的这个 AI 化里面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且基于小微的这个生态的演绎呢，肯定就成为了后续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重心。那这块呢，我们觉得对腾讯的这个估值的体系的一个切变呢，肯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也建议重点去关注。那后续的小微的测试呢，我们有几个结论。第一个呢，就是灰度时间可能会拉得更长。那目前呢，主要在小 iOS 端去做灰度，安卓端呢没有及时开放灰度的核心呢，是安卓端的这个浮屏这个开发呢，原来就没有做得很铺得很全，很多的这个安卓版本的手机其实不具备浮屏的这个功能。那这块 2呢也在做重新的这个版本更新和开发，安卓呢可能相较于测试呢会比 iOS 更短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基于算力的膨胀的角度来讲，腾讯未来的开发可能会增加比较多。那对于开发这边呢，等会儿孟杰呢也会给各位领导详细的阐述一下我们对这个 EPS 开发然后这块的估值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和理解吧。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那后续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交给孟杰，让他那个详细的展示一下整个这个微信 AI 的这边的一个产品功能，然后里面具体的一些细节，然后以及包括我们对比这个谷歌和 Meta 这个估值体系，我们认为腾讯的这个估值体系也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弹性的预估啊。那么后面时间我们交给孟杰，有请孟杰。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华元证券传媒互联网分析师许孟杰。那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下关于此次腾讯微信 AI Agent 的一些灰测的具体功能的展示，以及我们当下对于腾讯估值的一些思考。那首先我们看到腾讯的微信 AI Agent 小微在上周已经灰测上线了，那目前来看的话测试的一个范围还是比较小的，那它之后的一个测试节奏也是会分批次的逐步去放开。那和其他的一些 AI 助手不同的是啊，微信的这次的一个 AI 的 Agent 小微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 APP， 是依托在微信体系内的一个产品，那其实是和微信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度的绑定。那包括我们看到它也可以去有了一些就是调用小程序啊，然后一些其他包括去总结群聊这样的一些只有在微信生态内才能够实现的功能。那具体的形态来看，它其实是有两种进入方式。第一种进入方式是在原先的一个星标文件这个地方去改成了一个微信的一个小眼睛，那去通过右滑屏幕的一个方式就可以在个人的一个聊天框中去召唤出来这个智能体的一个面板。那第二种形态的话是在我们的一个聊天框的这个入口处那它在点击加号之后，在下面其实也会出现一个问小微这样子的一个入口，那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以去链接到微信的这个 AI Agent。从底层模型来看的话，它是采用了微信自研的一个 WELM 这个模型，那复杂的一些推理场景可能会联动一些像 DeepSeek 这样子的一些去进行一些能力的增强。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模型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兼顾了一些日常的闲聊和专业的一个分析的这种双重需求。那其实在灰测之前微信这边也就发布了一个关于这个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生态的指引，那其实也是告诉这些小程序的一些商家，他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去接入到微信的 AI Agent 当中。那一种模式的话是自动模式，那这种的话就是比较适合一些没有特别强技术能力的这种中小商家呢，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成熟的一些模式进行零代码的一个接入。那第二种模式的话是开发模式，那这种的话是像一些比较有自己的技术能力，然后呢可能需求相对比较复杂的这样子的团队，他们可以自己通过这种开发者模式去开发出更适合自己去接入的一个方式，然后接入到这个腾讯的微信 AI Agent 当中。所以其实从功能上来看，我们觉得说此次的一个比较亮点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调用起来微信内部很多小程序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来帮助大家去完成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中的非常多的一些事项的处理。那我们总结来看的话，它其实现在有七大功能呢，包括了基础的 AI 功能，然后小程序的调用功能， coding 的功能，沟通社交的功能，以及它作为一些效率工具的功能，还有文件理解包括群聊总结的一些相关的功能。那像首先是最基础的这些微信的 AI 的功能，那这个其实就和其他的一些目前市场上的这种大多数的像豆包呀、千问这种 APP 比较类似的，那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些知识问答、包内容推荐、文案写作、信息查询这种多元场景的一个回复。那这个的话就是和目前的市场上的其他的 AI 助手上面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区别。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小程序的一个调用上，那其实之前的话千问也测试过这种小程序的调用，但是可能像毕竟在这个阿里的一个小程序的一个生态体系，它肯定是没有腾讯这边的一个完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微信的 AI Agent 的话，它其实可以通过你去调用小程序帮助用户实现外卖、打车、查快递、买电影票，包括订酒店、充话费还有生活缴费这种多种多样的一些功能。那用户第一步的话就是可以通过小微去通过自然语言下达这样子的一个指令，那比如说让用户想要点奶茶，他可以告诉这个小微说帮他点一杯奶茶，那从小微这边其实就会调用出来就是相关的一些小程序那比如说像喜茶他接入了这边的一个agent， 那会把他的也调用出来，以及说像美团这样子的外卖平台他也会把它调用出来。那用户再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比如他如果想喝喜茶，他会再继续去通过自然语言去跟小微去进行一个交互，那这边的话他就是可以自动去匹配这个小程序帮忙下单的用户，最后再去完成一个支付的一个节奏就可以。那另外其他的场景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去让他帮忙去交一些停车费或者说是交一些其他的这种费用，那我们也可以让他他可以去通过一些定位来定位我们的一个地方，然后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去和他进行交互，帮我们去交停车费这样子的一些功能。那第三个比较核心的功能其实就是它的一个 coding 功能那我们看到的话就是其实微信的小微这次它也是可以用使得用户就是完全不懂编程的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在里面去生成一些小工具。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测评也能够看到它可以生成一些这种包括像一些闹钟，然后以及说做一些心情记录这样子的一些小的一些工具，并且也可以通过多轮对话的方式让它持续的去做一些修改。那比如说它一开始生成出来的这个界面啊什么的风格你不是特别喜欢，那也可以去进一步的去跟它去做一些交互，让它根据你的一个需求做进一步的调整。不过目前生成的小工具的话只能自己使用，还不支持分享给其他的人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来讲，其实过去我们只能够是一个小程序的使用方，那通过了这些小工具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开发者。 第四个的话就是关于它的沟通的社交功能，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调用我们的微信的这些联系人的信息啊，那包括说它其实是连接了就是一些获得了这种我们比如说去调用微信去打微信电话的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告诉他去给谁发微信，说就是跟他聊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去要去给谁去打一个电话，也可以告诉他就是提醒让他做一些提醒，我们在几点钟去跟谁要去打一个电话或者说是怎么样，这样子一些沟通的社交功能。那这一点的话主要是减少了大家去手动去翻通讯录，尤其是对于可能通讯录好友非常多的一些用户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啊。那在发送之前的话他也会给到这个用户弹出一个确认卡片看是否是发给这个用户的啊，也是会为了避免去做一些误操作。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来给我们做一些这种会议纪要的整理，然后包括说这种闹钟啊这些的一些提醒，它其实是可以通过微信弹窗的一些方式来给我们做到一些效率工具的一个功能。那以及我们可以把一些文件，像我们平时的一些要看的一些报告呀 PDF 的文件发送给他，让他去给我们做一些这种报告文件的整理。那这一次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微信和其他的这个市场上的一些 agent 不同的一点是他具备一些群聊的这种总结功能。那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他的这个群聊总结功能的话是我们给他发一个指令告诉小薇让他总结一下这个群的这几天的一些聊天记录，那他就会自动拉取群内的一些历史消息，然后进而去给我们输出这个群他近期聊了些什么。那这个就省去了我们可能就是如果说是遇上一些每天会有非常多消息的这种群，那我们可能会来不及一一翻看它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它能够帮我们去很好的梳理出来这个群聊的一些要点。那总体来看的话，目前微信的这个 AI agent 还是和市场上现有的这些千问豆包有一定的不同，因为毕竟它是和微信生态进行了这样子的联动，那其实是以 C 端的一个流量驱动为核心，以及说依托了这个微信这边强大的一个生态。那核心的生态我们认为还是在于说一方面是微信背后接的千千万万的这些小程序，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微信这边的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个人的一些通话群聊的这些功能，那其实是可能只有微信这样的具备社交关系链的一些 APP 才能够去有可能实现的这种场景。那这一次的一个微信的 AI agent 我们认为也不是会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最终形态，它其实也只是微信在试水这个 AI agent 的一个初步尝试。那随着用户更多的一个使用和反馈，我们觉得说这个微信 AI agent 的产品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功能也会越来越完善。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微信的 AI agent 它其实已经接入了非常多的一些小程序，那我们这边其实是整理了一部分，那这部分的话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也主要是一些生活服务类的。那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就是小程序的一个接入，它最开始还是从我们能够生活去接触到的一些方方面面开始的，那其实就是我们去日常的一些吃饭的场景、出行的场景以及说一些购物的场景，那这些会可能是率先接入的一些小程序。那第二就是我们对于腾讯当前的一个估值框架的探讨。那其实我们去复盘一下海外的这个大厂在 AI 重塑下的一个估值变化，那我们其实核心选取了谷歌和 Meta 两家公司。那其实从谷歌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一个估值修复的核心逻辑是 AI 投入必须有明确的一个 2B2C 收入的兑现，它才会有一些估值的溢价，以及说当你的模型能力达到了一个领先的水平的时候，那其实市场上的一个 AI 叙事也会逐步的理顺。那其实在2023年底谷歌发布出台的这个 Gemini 的时候，其实整体的一个公司云业务的增长也比较平稳， AI 的转化也不太明显，那 CapEx 的投入在那个阶段其实是在逐步扩大的。那虽然说短期资本投入在加大，但是市场上是没有看到它有一个模型能力以及说在收入上的一个兑现的，所以说在那个阶段估值是一直受到了压制。那其实我们看到说在 Gemini 3 Pro 登顶了一个全球大模型榜单之后，同时谷歌的一个云的 AI 客户爆发，那我们看到公司不管是从模型能力上还是从它的这个云的一个业务上 AI 带来的一个云业务转化上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其实整体的一个 AI 叙事逻辑一下子就捋顺了，整体的估值也一直在上行。那从 Meta 来看的话，它可能和就是整体的一个模型能力上的一个关联性相对而言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它也是和自身的这个整体比如说 AI 是否带来了这个自身业务的一个效率转化更高了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相关性的。因此当 AI 的技术它能够有效的转化为核心用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业务它的一个增长的时候，其实我们认为就是整个市场也是愿意给它在估值上面给予一定的一个溢价。因为大家会发现 AI 的一个加入包括公司对这个 AI 加大的一个 CapEx 投入，它并不是说只影响了公司的利润，它在中长期来讲的话是对公司的业绩和利润是有正向贡献的。那一旦说是走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正循环，那我们认为其实估值水平都是在一个会进入到一个逐步修复的过程当中。那目前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腾讯当前其实也是进入到了新一轮的 CapEx 投入周期，那市场上其实也是因为它的这个 CapEx 投入在不断加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所以说在不断下修对于它 EPS 的一个预期，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当前来看的话，腾讯的一个现金流还非常的充沛，那足以支撑它在近两年这个 AI 方面的一个投入上的加大。 那我们认为在这个背景之下啊，大家不应该只去看到说短期对于 EPS 的一个下修，而是应该看到说在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腾讯的这个微信到底会不会这个社交入口是否是会被颠覆，那这个其实是它估值到底能不会不会受到压制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其实从目前来看，我们看到AI 的这个投入，它其实也是为它带来了一些广告方面的一个收入上的增长，那核心的这个游戏的业务仍然表现是非常稳健的。那并且此次微信的 AI agent 的一个灰测，那我们认为像这些群聊总结以及说这种小程序的调用功能，还是非常多的用户在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上逐步落地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对于它这个AI CapEx 的投入下修 EPS， 如果说认为长期需要对它估值不断下修的一个核心原因，其实隐含的一个背后假设是它的投入在远期是无法兑现的。那也就是说 AI 没有办法带来新的一个增量的收入和利润，以及说 AI 将要颠覆这个微信形成的核心的社交入口优势。那我们认为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核心的一个基本面还是非常表现的非常稳健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微信的这个测试，它其实将自身的一个用户的关系链以及小情绪商户这边的交易生态，以及自身的这个游戏和内容还有云和支付基础去做了一个串联。那我们认为这个生态它其实是在整合腾讯整个的一个业务生态的。那因此我们觉得说在微信的这个社交入口会被颠覆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大概率也不太会发生，至少在目前还没有看到它的业务会被颠覆的这个趋势和迹象。那我们认为在现在的一个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核心的业务的一个能力其实是没有受到 AI 投入的影响的。那悲观叙事下 AI 投入带来的这个 CapEx 折旧，虽然说对短期的 EPS 有所影响，但如果说后续我们看到说它的模型能力跑到了一个国内的一个顶尖水平，或者说是世界的一个顶尖水平，或者说是追赶上国内的第一梯队，以及说这边出现了一个黑马型的一个产品，或者说微信这边的一个agent 的一个产品测试的情况表现非常好，后续的一个功能完善，在逐步的一个改善过程当中，用户的反馈非常不错，那其实都有可能会带动它的一个叙事逻辑的一个修复，那从而进一步带动它的估值修复。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当前去完全把它的这个 AI 投入去给到负估值的一个假设，我们认为是不太合理的。那至少说我们认为也应该去将它的这个主业能够产生的一个利润去和这个 AI 的一个投入去进行一个分布的一个估值。那如果说在短期 AI 没有产生明显的一个增量收入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核心业务的发展仍然比较稳健，那我们认为应该给核心业务的利润15倍 PE， 那 AI 的投入零估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 AI 这边的一个投入带动了云或者说相关的一个业务增速加快，那我们认为除了核心业务的一个估值之外，那 AI 或者云的业务应该相单独分拆出来给单独的 PS 估值。那如果说是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会员的一个大模型能力在姚顺宇的带领下追赶上了国内的一个第一梯队，那市场其实是会对它这个微信入口被颠覆的悲观预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那有可能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会进一步的上修到18到20倍。那如果说是在产品端出现了这个爆款的一些黑马的产品，那 AI 叙事的逻辑可能会进一步的捋顺，那有望带动整体的一个核心业务的利润估值水平修复到20倍以上。那云或者是其他的 AI 相关业务单独分拆的这个估值，也市场可能也会愿意去给到5到6倍的一个 PS 估值。那不管怎样来讲的话，我们认为长期的这个战略投入在短期的这种情况之下，不应该去给到一个负估值。在我们当前没有看到它业务会被颠覆的这种趋势之下，那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将核心业务和 AI 的投入去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去做一些估值。那整体来看，其实这次微信的 AI 小微它其实是拥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小程序的生态，然后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灰测在逐步的进行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功能也会随着灰测的逐步放大，那大家会陆续的去体验到。那我们认为当前市场对于腾讯 AI 的预期有一些过度悲观，那后续其实不管说是产品端还是模型端，如果说有一些突破，我们都认为会对腾讯的估值修复形成一定的一个催化。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大家如果后续有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联系我们团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